所以现在他慢慢就发现说，世界是什么意思呢？世界原来是神的肩膀，那肩膀一定有两个肩膀的嘛。所以在他面前，你看呢，这个左这个右肩，这个右边这个肩膀是以巴路山，还有呢这边肩膀是什么？是基利心山。那么这个两个座山有什么特点呢？所以为什么？因为神为什么把他带到这个地方？原因就是神要让他看见说，到底你要讲经历这个迦南，那首先你要知道迦南怎么回事。那圣经讲迦南是从但到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很清楚。好了，如果你真的走路从但到别是巴，你要160英里，那是很远很远。那对你对耶利这个什么也没有影响，对这个迦南没有影响。所以神现在要建立他的观念，就是说，首先我要给你这块地，你起码知道这块地有多大嘛，这块地怎么一回事，你要看看嘛。所以神在世界就给他开个窗口，叫他一眼就可以看见到底什么叫做迦南美地。那神怎么做呢？所以神非常的有，你看这个非常的稀奇。那么这两座山呢，大家知道，一座山呢，这两座山都有山坡的，对不对？如果我现在面对那边是地中海的话，那这我的右边是以巴路山，这边是基利心山，都是东西向的。好了，我说再往远的地方看，那就是黑门山，对不对？黑门山下有个叫但，然后我再往远的地方就看着南地，南地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别示巴。到了别示巴已经靠近撒哈拉大沙漠，那根本是很炎热，那个地方根本就是等于是沙漠，是干旱无水，疲乏无水之地。所以这个就是从但到别示巴。所以现在神把我带到哪里？神把我带到中心，叫做什么？叫做世界。那么好了，如果我真的要已经到了这个地理中心，为什么搬到地理中心呢？因为在我经历以前，神让我先要看见才行，要知道我到底将来所得的产业什么样的产业，这个最重要嘛，是不是？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的。那这两座山特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根本就在这个两个山谷中间，那么这个就其实他祭坛，他后来梵祭坛就是建立在那里的嘛。那么好了，亚伯拉罕所做的，后来他的子孙都要做，你看见他经历，他们都要经历，所以这就解释后来为什么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们第一站要做什么。好了，那么大家现在想想看，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那么既然经历神的肩膀，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把两座山摆在他面前呢？那当然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迦南美地。那么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现在我如果站在中间，这个假定是基利心山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基利还有两个山坡嘛，因为这是东西向的，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我如果站在中间的话，我看见了黑门山甘露慢慢往这边飘到一个地步，你看见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清脆，因为甘露降在上面嘛，所以充满生命嘛，对不对？那么反过来，这边如果以巴路山的话，以巴路山你看见那个这个什么沙漠的风暴，那个风吹过都是炎热的风嘛，就把所有生命都把它吹得枯萎，吹得枯黄，所以什么是一片的枯黄嘛。所以现在明白吗？现在我等于什么？我等于一个脚踩在绿洲，一个脚踩在沙漠。神说这就是迦南，绿洲就是流奶于蜜之地，沙漠就是吞噬居民之地，明白吗？现在你一眼可以看完，一眼可以看完的。那么怎么叫一眼可以看完呢？因为现在你看那一片的青翠，就告诉你但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黑门山下，你看就是天天就是黑门山的露水。然后呢，你看这边以巴路山，你就看见吗？很稀奇，这就是别示巴呀！你不要跑到别示巴，你已经看见别示巴怎么一回事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要把这个迦南给我们，要让我们经历一切的丰富，不错，但是现在神要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先看呢，第一，你这样有意象，你先明，你才能够像保罗说，我从来不被违背天上的意象啊。那么现在很多人讲意象讲得太高太玄了，就这么简单呢？神要把亚伯拉罕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神要把这块给亚伯拉罕，那么这块地怎么一回事呢？你只要看那座山，从但，从这边是但，这边是别示巴。从但到耶别示巴，神给你开个窗户，你一眼就看完了。所以这什么？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经历。所以为了那个缘故，你看他第一个把他祭坛 就献就献给就就祭坛呢，就就这个就凡祭坛就献给神。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有他进迦南的时候没有完全顺服，把他的罗德侄子还带着，所以后来呢神就做断奶的功课，他和罗德一分开了以后，然后他对罗德说，那个时候他们在伯特利嘛，他说你向左我先向右，你向意思你向南我就向北，那么如果伯特利再向北那就是事件很清楚，你看这里的地图吗，你看伯特利是在这个底下，再往北你看这个就是事件，明白吗？所以神当然是把他带到什么，带到最中央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神告诉他，现在你举目往前看，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你一定要站在整个地理中心，你才有办法看着整片的迦南美地，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真正神让你看见，起头是个窗是个 window， 现在要看你整个看个痛快。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从东北看到什么黑门山，从南看到撒哈拉大沙漠，从西看到大海，从东看到约旦河，都通收在你的眼前，明白吗？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当然是在哪里呢？这就在实践的故事。好了，那如果神说，但是不止如此，神还对他说，你起来纵横周遍之地，凡你所走过的通通是你，还有你的后裔的，明白吗？现在非常稀奇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光要看，起头是窗子，你看一眼，现在让你实在看见那块迦南美地，但是还不够，你还走，你要经历啊，你不能光看光讲道理没有用啊，好，你就起来走吧。所以他就纵横周遍之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慢慢的就那一次他就往哪里走呢？就往这个西伯伦走。西伯伦走什么意思？西伯伦再过去就是别示巴了，从但到别示巴，现在很明显神要叫他纵横走遍内地，如果这个迦南美地从但到别示巴的话，那很明显现在他完全走在神的心意上了。那么那个不要忘记，到西伯伦那个一直是沿着那个 watershed， 就是沿着那个分水岭一直往上走，都是走在最高的那个点上，就是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慢慢慢慢神就带领他，然后后来呢，有人就告诉他说，你的这个侄儿被掳走了，他二话不说，家里只有318个壮丁，带着他们就追赶敌人，他忘记这敌人是常胜军，忘记敌人是远征军，而且其中还有巴比伦王的、以兰王的，他真的像鸡蛋碰石头，但他忘记他爱弟兄爱的个地步，他根本不计算代价。所以然后他一直追到圣经上面，追到蛋，然后把他侄子抢回来。那弟兄姊妹，他只是爱弟兄，他根本没有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去经历迦南所有的丰富，没有，他没有讲那么多道理啊。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他不知不觉的就到蛋了。所以等到后来他把亚伯拉罕以撒献上以后，那么后来神在荣耀里面把他儿子还给他，他们就回去了。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住在别示巴，稀奇不？这不是从但到别示巴吗？你看见亚伯拉罕只要纵横走遍那地，他不就经历了什么？经历他的迦南的丰富吗？但是问题这样，这个地不光给他，还给他的子孙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吗？这是为什么他说你的子孙要海边的沙呢？天上星那么多，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将来神要以色列的子孙要遍满整个的地面。就像亚当子孙遍满地面，因为亚当失败了嘛，所以现在神要以色列人做全人类代表，现在要遍满地面。怎么遍满地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们的。所以现在不要忘记了，等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真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真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现在终于进了迦南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怎么得到迦南？他怎么占领迦南？怎么是走纵横走遍这地？那有没有办法？当然有办法，因为你征战一定有路的，没有路不行的嘛，对不对？第一，你现在看见说好了，你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不要忘记，不是你的义，看见吗？因为基督乃是无瑕无疵的羔羊，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肉体应该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老得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见我们是根据羔羊的血吃羔羊的肉，然后呢，你看见才开始进入这个征战，然后基督做我们的元帅， 但是问题就是真正的蓝图是谁的，不是你的，也不是这个约书亚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么到底约书亚是根据什么样的蓝图，为什么是根据什么蓝图呢？就是因为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进去以后，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如何，你们也如何。所以你们的第一站不是基甲，也不是耶利哥，也不是这个爱，你们不过短暂经过就是了。你要怎么样呢？圣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到那两座山。那么然后呢，在基利西山宣布祝福。为什么？因为基利西山是一片翠绿嘛，对吗？那么以巴路山上，你要站在上面怎么样？要宣布咒诅。为什么宣布咒诅呢？因为那上面是一片枯黄嘛。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亚伯拉罕他看见的，以色列也要看见；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也要经历。我现在不同在哪里呢？等到以色列人再去的时候，他们是带着约柜去的，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带着约柜去的。那不过约柜，而且约柜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律法。所以那天他们要怎么样？要宣读律法书。所以这个才算什么？才是他们真正怎么样经历迦南美地。所以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打仗，不是怎么样去胜过这些，不是，你没有你的计划，但是不知不觉的神就把你带到那个计划里面。所以你看着整个的安排非常非常的奇妙。那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以色亚摩西记得了，告诉约书亚，他们都记得了。那今天我如果神把我带到迦南美地，我知道这个怎么仗怎么打，我知道这个路怎么走的。要紧就是什么？要紧一定要到什么？一定要到事件去。那事件代表是代表迦南的中心，事件代表 Heartland of Canaan， 就是指整个最心脏的地带。亚伯拉罕到心脏地带，以色列人当然要到心脏地带。所以既然神说你要到那里去，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吗？到以色列人不可能在平原久留的，他们一定要想尽各种的办法要到那个地方去。但到那个地方就都是敌人了，你怎么上去？第一个，你爬爬爬已经到了一个精疲力尽，然后这个敌人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你打败，所以你永远不可能打到那里。那么打到那里做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再看一段圣经，那就是生命记。第27章。生命记27章。第11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你看见吗？为百姓祝福，这是六个支派。还有流便、加德、亚瑟、希伯伦、但、拿弗他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那现在明白了吗？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现在12个支派都在，以色列所有的子孙通通在了。现在不只有祭坛，现在还有约柜，而且有律法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最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最重要的第一个逾越节是什么？就是那次逾越节的羔羊，你记得他们怎么出埃及？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第二，现在很重要，很重要在哪？很重要就是然后不是，先是正月十号预备好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十号、十四号逾越节流于羔羊的血，然后他们就出了埃及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光出埃及，那第一站到什么地方？神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和你们相会，那什么？后来圣经告诉我们，经过了50天，那中文是说满了三个月，其实原文不是，是第三个月，明白吗？然后呢，你发现说，等到他们到了西乃旷野，刚好是47天，到了降律法的时候，刚好是第50天，所以你今天去问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说，他们在旷野里面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与神相会的日子，那就是降律法的日子。什么叫降律法的日子？降律法就是五旬节的日子，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他们永远记得。那同样你进迦南也是一样，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正月十号，然后正月十四号，那么还有一个应该就是五旬节啊。 所以大概就是五旬节。你等我们这个等一等，我们会稍微算一算，根据这里所发生的事情，那大概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到了哪里？就根本就到了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不再是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你看子子孙孙现在在哪里？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你看见吗？神怎么样把这个地方给亚伯拉罕，神也怎么样把这个地方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子孙所过的日子就是亚伯拉罕所过的日子，完完全全一样的。那么他们怎么能打胜仗呢？只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就对了，就一点问题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看见那是肩膀呢？非常清楚。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大祭司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这个胸以弗德上面有12块宝石，代表12个支派。他肩膀上是2块宝石，这个一个宝石是6个支派，一个宝石6个支派，在肩上6个支派，6个支派。所以你想想看，当你看见那幅图画的时候，那不就是那个大祭司的图画吗？所以难怪这是事件，难怪第一代事件，因为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肩膀。那如果这真的代表神的肩膀的话，那记得不光是亚伯拉罕的肩膀，也是所有以色列人的肩膀。所以到了你看见现在约书亚记得一件事，逾越节过了，下面应该是五旬节才对不对？那五旬应该在什么地方呢？很清楚的，毫无疑问的，你要知道说一定就是亚伯拉罕第一站在哪里，也到哪里。然后现在呢，他们要宣告神的祝福。当亚伯拉罕在的时候，只看见2座山，一个是绿的，一个是黄的，如此而已，一个沙漠，一个是绿洲，什么也没有。但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全会众要聚在那里，然后6个支派在这边，6个支派在那边。就在他献燔祭的地方，你看那里已经有约柜，在约柜里面已经有神的话。弟兄姊妹，此一时彼一时，两件事情好像隔得很远，其实是一件事情。所以你要解释这个怎么打仗，很清楚了。整个的中心是为什么？为着经历迦南的丰富。怎么经历迦南的丰富？第一，你先第一眼你要看到那个丰富。第二，然后呢，你看见主慢慢的做，慢慢的做，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呢，这个亚伯拉罕他断奶。那亚伯拉罕怎么断奶的？很稀奇。亚伯拉罕断奶，他第二站是从什么？是从这个世界就往南走。你先看这张地图就很清楚，往南走，这个世界往那世界往南走，然后你看见吗？就到了伯特利，到了伯特利。那到了伯特利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呢就筑了第二座的祭坛。这第二座祭坛呢是在哪里？不是在伯特利，是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那你现在看到吗？这个伯特利，这个右东南角一个叫埃，是埃，你看见没有？然后呢就在中间呢就搭了一座，就搭了这第二座的亚伯拉罕的祭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所有亚伯拉罕走过的以色列人都要走过。所以现在你知道，因为亚伯拉罕他筑什么？他筑这个祭坛刚好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所以现在他的子孙的故事也要发生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要问大家，埃在哪里呢？有两个可能，你看上面写 KH 这个地方啊，一个 KH， 一个四方形的，所以一个在那里，还有一个再远一点。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是两个可能的地方，这是考古学告诉我们可能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就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那么他就筑了个祭坛。那伯特利是什么家了？那还有呢，这爱呢是什么？爱呢就是一堆废墟的意思。那么伯特利，你知道后来啊，就谁在那做了个梦？就是雅各在那里做了梦。所以你看，这都是他们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所经历的，你看见他们子孙也要经历。那么在那里做了梦以后，你记得亚伯拉罕、雅各怎么说？他说真是，这是可畏的地方，这是神的殿，这又是天的门。什么意思？意思是你从这里就进到哪里？就进到天的门去了，明白吗？对于在约旦河平原的人，那些住在山上根本就在天上， 清楚的，很明显嘛。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走在 watershed， 要走在分水岭上？因为他们是与神同行，是行在高处的，就是神把这块地给他们。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在死海，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你往上看，那根本就在天上嘛，根本在天上。好了，那现在如果你说我要敲敲天的门，天什么地方？天当然是世界最中心的地方。但是你如果要从平原要到山地里去，你要进门，你第一个你先敲的门上是伯特利，但是伯特利和爱根本是姊妹城，明白吗？那真正是一个军事的城市，爱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你就懂得了，你到了伯特利，到了爱，你就离开世界不远了，你就可以为神做见证，然后这就是神叫你所去的地方。所以进迦南什么？进迦南就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一同坐在天上，你说是太渺茫，那个太虚抽象。就像史伯克弟兄讲的话，不错，是史伯克弟兄应用了以弗所说的话。但是你要最好不图画什么？最好不图画就是你我就像在死海的，就像堕落到像死海一样。那现在如果我们在那附近，我们要往上走，这不是天吗？大家要记得，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到了天的门，现在如果以色列真的要怎么样的话，你看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征战的原则。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今天你去打爱，爱就是不让你，根本就是不让你这个进去，你不可能打胜仗，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这为什么约书亚他第一战，除了与这个耶利哥之外，他一定要到那里去。那当然等到后来，我们慢慢的这个约书亚就跟元帅学了，他才知道说，你看见吗？今天你不可能在平原久留，那个不是人住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把最中央的地方拿到。你住中央地方拿到以后，你才发现是原来那些亚摩利人呢，有的住在北边，靠近哪里？靠近这个大海，又靠近推罗西顿那边，还有南边就是什么耶路撒冷了，还有什么伊基伦呢？有几个亚摩利人，他们都住在山地里面，他们都很会打仗，历史告诉他们很会打仗的。那么你想想看，今天的约书亚带了一批人，就当然跟他们不能比，他们都是很，而且所有的城都是坚固城。这就亚拿族的人，你怎么可能把他们打下来？是不可能。那么今天你说我今天打耶利哥城还有道理，因为你离开约旦河很近嘛，你一受尽，你的那个能力就从那里来的嘛，就老早就奠定你的胜利的基础了。但现在如果你要经历真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能够享受那个属天的丰富，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么现在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属灵征战。第一，你一定要把爱拿下来，你爱不拿下来，伯特利就拿不下来，伯特利拿不下来，你根本就没有到天的门都没有啊，明白吗？你只有敲了伯特利，你这个伯特利给你开门，你才进去啊。所以明白吗？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根本是伯特利的居民和爱的居民联合打了一场仗。那么大家回去复习复习，因为这个应该是我们复习的范围，这不应该是新的范围。就是说一进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说他们打了仗什么，就在爱就打了，也就爱呢。所以现在我们叫约书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清楚的，就是因为神命令他们。今天整个迦南地的中心就是世界，就是从但到别是吧，那起码在你经历以前，在你征服整个迦南地以前，你先看看嘛，你否则怎么征战呢？如果你什么没有意向，你很容易灰心，很容易软弱，一稍微有失败你就软弱，就退后，你就不做了，不干了，我们不都这样子吗？所以你看见没，亚伯拉罕如何，他的子孙们也是如何。所以如果亚伯拉罕那是第一战，他们当然要第一战，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对于他们子孙来有征战。所以为什么爱就很重要了？所以现在如果把爱拿下来的话，那么感谢主，他们就到了伯特利。那么一到了伯特利，圣经告诉你，你去读约书亚记，他们马上就到了以巴路山，马上就念那个律法书，马上就庆祝逾越节，就庆祝这个祝棚节，这不是这个五旬节。所以刚好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到了那，那现在这多美丽的一件事，你看见吗？当时他们怎么出埃及，先是逾越节然后五旬节，现在他们也是逾越节五旬节，不过现在怎么在迦南地里面，而且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完全什么是照着 神的那个时间表在那里按部来做的。慢慢慢慢的他回过头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这样做原来有军事的价值的。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如果你到了那个心脏地带，你就把敌人一分为二嘛，把他们一分为二的时候，所以难怪他们很紧张要反扑啊，趁着他们反扑的时候，然后呢约瑟与这个约书亚就率领大军了。但是约书亚要小心啊，你千万不要上当。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他第一个他知道说，一个凡是这个亚摩利人，他的城一定是很坚固的，因为圣经说他们城又高又大嘛，对他们来他们都是蚱蜢一样。所以你用今天以色列人的军队随便进去，那就很容易打，很容易。所以第一，你只要在爱打胜打了败仗，原因在那里，因为对方是居高临下，所以你要上去，你不知道花多少的力气，你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拿下来。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属天的智慧。所以慢慢慢慢，第一，他们起头打了败仗，结果他们就对付罪。后来神给他们看见是亚干的罪，他们起来对付了。对付完了以后，你看神说，好，这次你们要全体上去，不能一个人上去。那第一次约书亚自己都没有上去，这一次呢，约书亚亲自把他们率领带他们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他们，你怎么样能够打胜仗？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跟敌人正面冲突。如果你今天这是军队的话，这是他的城，你直接打进去，你一定不行的。第一个，你没有精力，各方，而且你居高临下，不可能的。所以第二个办法什么？你用制胜。所以就是说，你今天你一定要不是用硬拼的，那你一定打败仗。但你一定要用智慧的，很巧妙的，那么你能够去打个败，去打去打去这个打这个征战。所以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现在看这张地图。看完这张地图，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回去一定要读约书亚记，前面讲的爱那部分，那多读几遍就清楚。所以现在因为上一次没有地图，这一次有地图，我稍微解释一下。好，那么现在他们在吉甲，你看那是吉甲这个圈圈里面，吉甲靠耶利哥根本是很近的。那么他这个刚才我们讲过，那个慢慢上去很不容易上去，对不对？那么现在好了，那么现在有两条路可以上去。那一个叫 Wadi Makaku， 还有一个叫 Wadi Suvanit， 这两条路 ，OK。那么这条路其实什么？这条路再往东走就是Wadi Kilt。那 Wadi Kilt 大家知道，有很多人到过耶利哥啊，你到耶路撒冷就是 Wadi Kilt 一路上去的，如果沿着那个上去的话。所以那个 Wadi Kilt 到了耶利哥以后呢，它是往西南走，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啊，就耶布斯冷。所以那个就上去了啊！每次如果你上耶路撒冷这么上去，但是呢，这个 Wadi Kilt 的你再往北一点，那就是这个上面是 Wadi Suvanit。所以大概怎么样？大概晚上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呢就派了3万的军队，这个是伏兵啊，伏兵。那么伏兵呢一定要走到后面，明白吗？然后约书亚说呢，同时呢，他要带领所有的军队，他走正面。正面的意思就是他让敌人看见，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是明明割了个鼓，所以就告诉我现在就告诉我们是什么鼓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 Wadi Makaku。 那 Wadi Makaku 如果你沿着这个上去，刚好是在什么？刚好在爱的北边。如果你读圣经，刚好在爱的北边，那么这个意思就是给你看的，我有这么多人给你看。那当然后来他们是要逃，故意逃掉的嘛，就像上一次一样，上一次你很狼狈，对不对？还没有上去就给几个石头，恐怕就他们打得非常狼狈。所以这一次他们假装他们同样的叫敌人开心啊。所以第一个我要让你看的，所以很明显那个大摇大摆这条路一定这样走。所以上一次打败仗就是因为太明显了，因为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你一定打输的嘛，对不对？但是呢，现在他一定要朝后面，这个整个爱的后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没有讲，不过多半呢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沿着这个 Wadi 南边这个 Wadi Suvanit 这样上去。所以因为这个呢，第一个它不在你前面，你看不见了，所以从后面去。所以慢慢慢慢后面的时候，他就跑到哪里？就跑到这个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圣经明明讲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呢，你就把伏兵呢就摆在那里。所以等到白天的时候，但我这个很辛苦啊，这个其实他晚上走，大概第二天下午才到，因为要走好几个钟头的路啊，光是普通走这个不容易走的。 但是呢，我如果没有，我如果没有这个前面我没有这个条，上面没走过，下面我好像开车开下，上面开下来过，那很惊险。那而且走在上面，如果你有居高症，你又不敢往下看，啊，那个的确从上面到下面，所以这个等于从上面就等于从天看地下一样，那个的确是高度很惊人的。所以大概这样的话呢，那么好，以约书亚就讲好了 ，right， 讲好了，然后呢，他就这个就从前面来。那前面来的时候呢，那么然后他就故意的算下逃跑。要逃跑以后，那个爱的人当看大军来，他们就过，因为我在说嘛，你居高临下一定看到他们的，他的目的就给他们看，然后呢，他们就逃。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谁呀、啊？这个约书亚就有一把刀，那这把刀多半是因为太阳照得很亮很亮，那个刀啊，它一定你一对着太阳的光，一定会一闪一闪的，这个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伏兵呢就得到信号，得到信号以后，他就赶快就进到城里面，就把烧，就因为他们都出去了嘛，所以呢就把整个的城就烧了。这个烧了以后呢，那么然后呢，这个敌人往前跑，包括这个伯利恒伯特利人也往前跑去追敌人。就后来他们回头一看，这个他们的城已经被人拿走了，结果你看从里面的伏兵呢就冲出来。所以两面一夹攻呢，我们知道说埃城就拿下来了。埃城拿下来第二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根本没有仔细的形容，就到了以巴路山。所以现在要问你，如果到了伯特利不是到了天的吗？到了天的吗？不是已经到了天了吗？不是已经到了世界了吗？所以现在怎么样，他们站在属天的地位上，能够一同，一面有约柜的同在，那另一面呢，你看见圣经就旧约律法书就摆在约柜里面，他们一同宣读神的话，你看见吗？这个不是现在，不是在旷野里面，在西乃山那里，这个宣读神的话，不是现在在哪里，就在亚伯拉罕第一次到的那个两个肩膀上，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宣告咒诅也宣告祝福。那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和死亡，所以一个是生命树，一个只是善恶树。所以那里宣告什么？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这就是你要经历迦南的丰富吗？不要忘记，千万不要体贴肉体，千万不要纵容你的肉体，要体贴生命，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这个时候你就能宣布祝福，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在那里发肉体的时候，你做什么？你在那里宣布咒诅。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个进迦南地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连征战他怎么打这个仗，都是根据这个原则。然后先是伯特利爱，然后最后呢就到了世界。那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伯特利跟世爱的中间摆了座祭坛。什么时候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什么时候就是伏兵应该摆在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没有奉献，你就不会有伏兵，你不会打胜仗。所以你再一次把自己奉献，这是亚伯拉罕第二次的奉献。那结果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果然是神的家，慢慢你就知道，你既然讲到天，你就想到天的门，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从这里就能让人摸到天的境界。所以教会就这样，每次人来聚会的时候，人好像碰到天的门，从这里就可以进去了。所以难怪很多人来聚会，这是个一笔征战，那不知道打了多少仗，好不容易你看你这病的不舒服，这里不舒服，那里不对，这里也不对，都不来聚会了。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只要圣灵得胜，你来了，你就摸着天的门，你来了，主就对你说话了。这不就是属灵的征战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问题呢，那个附近，这个附近，你如果再看下来，你看伯特利下面不就基遍吗？就基遍吗？所以后来呢，你就知道基遍有四个城，他们叫西魏人。西魏人其实就是迦南七族里面的一族的人，那么他们在那里，你看见 尤其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说的，尤其有一座城，还有一座城是在基遍的北边大概4英里的地方，其实离开耶路撒冷只有10英里，那个基遍10英里，这个基遍到耶路撒冷只有6英里，所以你看很近很近，非常非常近。所以我们那么近，那么然后呢，你看见那个地方呢，一看爱的故事，他亲眼看见爱的故事，而且他那个城啊，我们基遍那个附近的城通通是在那个 watershed， 通通在分水岭上，所以他们看到爱的故事，他们就紧张害怕了。所以所有基遍人他们知道是他们一定完了，所以他们就假装啊，从远方来，你知道吗？那个什么东西，面包都用今天话来，面包都是发霉的。如果你刚刚烤出来面包，怎么会是发霉的？所以表示我们从远路来的，去欺骗他们，你知道欺骗他们，然后要跟他们立约。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是迦南人，他们绝对不跟迦南立约的，所以骗他们好了。这个约书亚呢，只好上当了嘛。上当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们的邻居，根本就是如果你把爱拿下来的话，根本就在附近嘛，附近。但是呢，不要忘记，约就是约。虽然你毁，虽然这个敌人是诈骗的，但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如果你顺服神的话，神能够叫你，好像人家在骗你，结果反而变成你益处，变成你的好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基遍人真的和你立约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在中央山脉里面，因为你知道他们去事件还是要回来的，所以不是把脚踩在那里就踩了就不动了，不是的。但是基遍人不一样，基遍人住在那儿，还附近还有4座城，明白吗？还什么基列亚林了吗？4座城都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翻过来，这个很清楚，都是4座城。你看黑点的，这个下面，这个下面，你看了吗？这个上面我上面不是有基遍吗？你看基遍，那基遍的左边和下面什么基列亚林的什么，这个、还有上面是北比路在北边的，那这个通通是他们几座城。所以后来你看见吗？如果和他们立约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不知不觉你放个脚在那里，在天上有个脚在那里，你虽然在底下，你明明你寄居的，你根本这个世界，这个我们在说这个在平原呢是不能久留的，尤其是在这个犄角是不能久留的。所以最后你看见你真正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问题是在那个地方你没有你的地方，你怎么有你要有一个地方才可以。所以虽然他被基遍骗了，但是无形之中怎么样，在基遍在那里就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那落脚地方，那么想想看，等到这个其他的这个亚摩利人他一听说爱被拿下来了，那不光这样，基遍又就等于投降了，他们紧张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基遍一和以色列一联合，就等于就在整个的中央山脉中间摆了一块地方，然后就把它切成两半。那么南边的这些部队就和北边的完全就怎么就脱节了？那就不行了。他们南边北边是一条这个一口气的，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把基遍拿下来。基遍拿下来以后，然后最后怎么样才能够把北这个整个打通？那如果打通的话，以色列人只好留在下面，你根本不要上来，不可能的。所以就怎么，我们每天都说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知道这里需要付多少的代价？你知道说今天我们要有多少的顺服，让神来制作我们。起头被骗了，你觉得这个基遍，你看看这不是上当了吗？但如果你学功课，你知道说这个刚好是主把你放在那里一步棋，很重要的一步棋。你以为你失败了，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打基遍，一直打基遍，结果呢，约书亚就来救了，然后才有约书亚长日那个战争。我想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讲，那就是下个礼拜讲约书亚长日那个战争。那么你看见打这个地步啊，你知道到时候这个精疲力尽，你这个路很难走嘛，你要上去，然后再追赶敌人，再追到海边。那是不得了的，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约书亚说，日头停住了吧，停在基遍，然后呢，月亮停在亚亚门。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看神听他祷告，因为圣经说耶和华为他们征战。那么弟兄稀奇的很，你等到看见神怎么带领约书亚，表面上好像神叫月亮停了，叫太阳停了，你现在人一直注意那个，你就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最后等到一天呢，只有24小时，你看，因为神不是给他一天吗？他要的就是一天，所以太阳下来 停留就是一天，这一天就完成了神的旨意。希不希一天之内，你看那些人呢、啊、是从城里被引出来的，从亚伯拉罕耶路撒冷啊还有好几个地方，你看这个图，上面有伊吉伦，有拉吉，对不对？然后耶莫、耶路撒冷和希伯伦五个王，你看从五个不同的地方，他们通通聚集到耶路撒冷，那个整个大军都被抽出来。所以这些人等于什么？等于从他们的城，等于从爱城里面把他引出来一样。所以引出来以后呢，你看神又特别的这个行了许多的神迹。所以最后呢，按道理讲，敌人一打败了，应该回头走，应该往耶路撒冷走，没有。结果怎么样？结果往亚亚伦那个方向走，绕了个大圈子。那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回家呀？回家就是回到他们的城了。然后这个神告诉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你绝对不能他们逃回他们自己的城。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可以回伊基伦的，没有一个回可以回拉杰的。还有呢，最后最多要不是把他们歼灭的，就是有的人就跑到坚固城附近，躲在坚固城里面。但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就把整个的敌人的主力几乎是完完全全的把它歼灭，然后像牢像狮子一样一个一个剪，然后后来几个城就一个个就剪，所以这样整个的南方到西伯伦全部拿下来了。那即便什么地方呢？即便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地方。那后面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犹大支派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后来以色列人分南国跟北国，整个南国的领土本来都在敌人的手里，怎么会跑到约书亚的手里呢？那秘诀是什么？就是约书亚的长日。所以我们要问，约书亚的长日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尤其我们现在快到年岁尾年终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日子很难过，我们根本事情做不完呢。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祷告说，当月亮停吧，日头停吧，你看见吗？神做，神给我们这个经历，问题就是你要不要？你真的为了主是不是这样摆上？如果真的摆上的话，你就看见那个经历是很稀奇。换句话说，24小时就把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整块，可以说整个都拿下来。后面不过是去捡，就是去等失去战利品就是了。世界上有没有你去问有没有战争历史上只打一个钟头，只打24小时的？而且24小时的结果是整个就拿下来，从此以后这些人就你看见没？这个地方就被以色列拿下来，所以很多的故事就发生在犹太山地嘛。然后接下来的北边就紧张，这个谁呀、啊？就是北边的，就是你记得就在北边的，他们紧张起来，是又来个联军，后来呢，我们这又打败，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就真的就把迦南地就拿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迦南的征战是有它的脉络的，不是没有它脉络。这里没有孙子兵法，但是比孙子兵法更精彩更奇妙。问题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就是不会打仗，你就什么也没有，知识也没有，但是很稀奇，约书亚只要肯让基督做他的元帅，你看见吗？他可以说无往不胜，无往不利。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所以下一次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再拿回来。那么如果大家早一点把名字告诉我们、email 告诉我们，可能大家明天你自己来就可以带你们的彩色的来了。而且我们我找到一张图很漂亮，就不很大很大，我没有办法扫描，所以我只好用这个 iPad 把它照下来。那照下来以后呢，那么可以传给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我们不一定在这里可以用。如果大家有，如果把那个的话给我们 email 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再传给你们。所以我想大概就是今天，下个礼拜，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就是要讲约书亚的长，就是最后怎么真的就把这个便雅悯支派跟整个犹大支派那块地拿下来，几乎只用24小时。那个24小时呢，就是约书亚的长日。所以我们普通读圣经，要么讲约书亚长日很兴趣，很有兴趣，哎，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件事情？我们一直注意那个，所以我们就忽略了里面一些细节，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激，因为你借着你的话指明一条道路给我们，这何等的准确，也何等的稀奇。所以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做一个真的懂得经历属灵征战而且常常得胜的人。 靠着你，我们能常常的夸胜，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到礼拜三的时候我们一同聚集，但我们大家也能告诉大家，那么你在这里一同蒙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Amen.